弟兄姊妹早晨，如果可以的话咧，请大家将个杯传到去侧边啦，同时间咧又打开你嘅程序表嘅内页，我哋一起去思想约翰福音嘅信息。今日嚟到约翰福音第十章22-42节，揾到嘅时候咧，如果可以，请大家咧帮我读约翰福音第十章22读到第30节先。约翰福音第十章22-30节，找到时候我请会众帮我一起读，好，一二三。我与父原为一。好，我们一起低头，将这段时间交托给神，求主引领我们的心去明白祂自己的说话。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去等候你，仰望你。主，我们知道离开了你，我们不能作什么。主，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你的羊。主啊，求你让我们去聆听你的声音，单单去聆听你的声音，让我们去愿意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你帮助我们的心在这一刻将里面很多的杂念、很多的担心、很多的挣扎都摆在你的面前，让你来到去拖带我们的人生。求你教导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说话，也都好让我们懂得怎样去遵行。求你赐给我们力量，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作为一个教牧同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很埋身地跟弟兄姊妹去同行，经历很多人生的起起跌跌。我做了教牧也一段时间，我发觉有一种的经历是特别难面对，弟兄姊妹特别需要同行者的，不知道大家估不估到呢？就是面对人生的很多失去和分离的时候，所谓的 loss and separation。 21世纪的人类特别要面对大大小小的失去和分离，我们面对前所未有那么频繁的天灾、绝症和恐怖袭击。昨天刚刚美国又发生一宗的校园枪击案，于是我们突然要面对失去亲人。今个星期我先参加完一个婆婆的丧礼，这个婆婆对我的人生都有一些特别的影响。4年前我个别上去她家跟她上水礼班，因为当时她有病。她上到家很亲切，她跟我分享很多家事。冇几耐之后，佢受咗水礼就发现佢嘅癌症复发。佢决定唔做任何嘅治疗。喺4月29日嘅时候，佢突然间喺屋企离开呢个世界，安息主怀。参加佢丧礼嘅时候，我都喊得好犀利，好多嘅不舍，谂翻起佢好亲切嘅笑容。21世纪亦都系一个见证住家庭制度破裂瓦解嘅年代。2016年获颁布离婚令嘅数目咧，系1991年嘅3倍，由6295宗去到17196宗。于是单亲嘅家庭亦都越嚟越普遍。21世纪亦都系见证住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很脆弱的年代。 社交媒體的發明漸漸令到人建立一種我所謂叫做這麼近那麼遠的關係。我的意思是，一方面科技幫助我們，令到跟我們同全球不同的人可以去結連，闊度和亮度是增加了，好像很近，但是其實心連心的對話是越來越少。你發覺在社交媒體的溝通永遠是很碎片式，報喜不報憂，有很多的避忌，甚至有很多欺騙的空間。有人可以突然不喜歡你說的話就 unfriend 你，或者在個群組裡面 delete 自己，刪除自己。這種的行為模式慢慢令到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很難建立一種持久、深入、講真話和信任的關係。結果有人可以在 Facebook 有1000個 friend， 但是知己沒有一個。所以所謂這麼近那麼遠就是這樣的意思。失去和分離，我還未講到失業、失錢，又或者因為意外失去身體某一個部分，這些突如其來的風暴。在一切的失去和分離的裏面，剩下來我的社會面對的就是很多的焦慮、不安、沒有安全感和沒有信任。或者當我現在說的時候，我們有些弟兄姊妹都可能正正經歷不同形式的失去和分離，無論是失去了人或者失去了一些物件，那種的不安、孤單、被遺棄和焦慮的感覺是可以很蠶食的。去到一個地步，你可能覺得人生真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握得在手，有任何的保障。當然我們知道保險給不到你什麼保障，甚至你可能沒有力量再去面對這個世界。我們看一看 PowerPoint， 麻煩喬威。一隻船呢停泊在海中呢，如果你要怎樣它不要被浪沖走呢，唯有就是靠那個鑰，是不是？那個鑰固定了的時候，船就不會被周圍的風浪捲走。所以找到一個可靠的鑰是非常重要。今天耶穌說的這一段經文的裡面，他自己就宣告自己就是人生，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最可靠的鑰。在哪裡才找到真正的平安穩妥呢？我們看回剛才大家讀的那段經文，約翰福音第十章22至42節。其實由約翰福音第五章，耶穌在不士大池去醫治那個患病38年那個人的公開事工以來，我們發現耶穌不斷跟猶太人有很多的辯論。來到這一章的辯論已經去到白熱化，因為耶穌很公開地講自己的身份。之後耶穌就離開現場，離開這個宗教的中心耶路撒冷。到他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時候，他已經是要走上十字架。上次梁凡和我們分享10章1至21節，大家都還記得的話，耶穌他宣告他是羊的門，他是好牧人。在這裡其實我們開始意識到，來到這裡耶穌已經開始要在地上建立一個屬於他的群體，他要做他們的好牧人，那些羊要屬於他。相反，猶太的宗教領袖就只會用石頭釘耶穌。這種的分野來到這段經文是更加的明顯。在這裡我想和大家分別去分享的幾個重點是，首先主的羊會安穩在主手中，因為耶穌是與天父原為一。我們跟著看到兩個極端的反應，有人會控訴耶穌是涉毒，有人會相信。然後我們看一些應用。首先我們看第22至29節。我們看22節的時候，耶穌說當時是一個冬天，是一個獻殿節的背景。其實獻殿節在舊約經文裡面就沒有記載，但是都是猶太人裡面很大的節日，他們很重視。歷史就在公元前的168年的時候，當時敘利亞人入侵了耶路撒冷的聖殿，他們將一個宙斯的神像放在耶路撒冷聖殿的壇那裡，然後將豬放在上面去當為祭品去獻。有3年的時間，他們佔領了這個祭壇， 直至公元前的165年，马加比家族赶走这班的叙利亚人，然后犹太人重新将圣殿献给上帝。这一天成为了犹太人的重获敬拜自由的节日，所以以后来到这个日子，大约是12月的时间，他们有八日的时间去庆祝这个的献殿节。献殿节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光明节，就是讲到他们会当时会点很多的灯去纪念呢敬拜的机会呢又再向他们显现。对于犹太人来讲呢，献殿节是一个大节日来的。他们看这个节日呢好像第二次出埃及一样，因为是一项宗教和政治的得胜，也是代表神的救赎。你发觉约翰福音呢成日都讲很多节日的，是不是？有住棚节啦，有献殿节啦，跟住我们迟些会看呢逾越节。其实呢不是偶然的，作者特登去记载这些节日呢，是想告诉他们，其实耶稣的身份呢是跟这些节日呢扯上很有意义的关系。稍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圣经讲到呢现在是冬天，大约是12月的时间。约翰讲到冬天呢，他特登想表达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对耶稣的身份那种的冰冷。这班犹太人他们来到围住耶稣，第24节里面讲到，他说你究竟要我们犹豫不定要几时呢？你如果是尼赛亚，是基督的话，就明明这样告诉他们吧。其实他们想耶稣藉着耶稣的口直接说你是哪一个，然后就用个把柄去告耶稣。其实我们发觉耶稣一直都没有公开地说我就是尼赛亚，我就是基督的。虽然他讲过很多东西，但他从来没有直接说过一句话，我就是基督，我就是尼赛亚。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巴勒斯坦地的以色列，他们对于尼赛亚基督这个字赋予了很多政治军事的含义。他们会看成尼赛亚就是一个会推翻罗马政府的一个军事领袖。所以耶稣尽量避免一个含有政治意识的词语。举个例子，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你现在最近在内地的网站，你如果打小熊维尼或者 Winnie the Pooh 呢，是会立刻被删除的。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问一下其他人，我不说了，因为这里录音。最近呢就另外一个卡通人物呢就被抹黑了，就是伴虎，就是叮当，就是哆啦 A 梦那个伴虎。因为你打亲这些呢就会被 delete 被删除，因为呢你是影响着某一个人的形象，你是影射着某一个政治人物的形象。耶稣尽量避免呢去直接用尼赛亚的自称，所以在第25节他回答那班犹太人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却不信，我奉我父的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唉，我一直讲这么多教导，讲到我和天父的关系，我又行了这么多神迹，医好一个患了38年病的人，又喂饱5000人，又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些都不足够证据证明我就是那个吗？然后26节耶稣指证，他说其实你们不信，不是因为我没有做行，没有行这些神迹，而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跟着第27-29节，耶稣就讲了三个是他的羊的人的福气，也都是今天我这篇道的重点。好想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想弟兄帮我读27节，这三个福气是很重要，是超越我们的今生。第27节，请弟兄帮我读。第一个福气，属主的羊的第一个福气，就是一个极之亲密的关系。主耶稣重复地在上面提过他是好牧人的宣告，他讲到他和他的羊之间是一个很信任很亲密的关系。羊只是会听牧人的声音，只是会认得主人的声音跟着他们去行，而牧羊人也都是很认识他的羊。 咁可以你讲呢度讲紧系耶稣讲紧信主嘅人同主耶稣之间嘅关系有几亲密呢？我好想用旧约一节嘅经文，曾经做过牧羊人嘅大卫讲过嘅说话咧，同大家去分享。唔该，大卫佢系一个牧羊人，佢知道主耶稣，佢知道神同佢嘅关系系一种亲密嘅关系，去到一个咁样嘅地步。诗篇第139篇第16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上面嗰度先。在 Message Bible 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翻译，将诗篇139篇第16节这样翻译，他说好像一本打开的书，你看着我由胚胎成形的时候到出生，我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在你面前敞开，我平生要过的每一日未过之前，你一早已经预备好。弟兄姊妹，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可以这样认识我们，就算他们这样认识我们都没有可能完全接纳我们，但是大卫讲到神是一位完全了解完全接纳我们的本相的神，因为他知道我们何时会犯罪，何时会悖逆他。有人爸爸妈妈会跟你说你夹起条尾我就知道你想做什么了，但是诗篇说你未夹起条尾神都已经知道我们想做什么。我怎样知道神完全接纳我？因为圣经告诉我，他明知我反叛，明知我悖逆他的时候，他都竟然愿意为我死。一个这么认识这么爱我们的好牧人，我们会跟随哪一个呢？所以这里讲一个信主和不信主的人的分别，就是信主的人可以跟神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会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提醒我们，指教我们，安慰我们，教我们行在正路的里面。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关系可以跟这个关系去相比。这个是信主的人的第一个福气。第二个福气，我请姊妹帮我读28节的上半节好吗？并且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好，到这里。第二个福气是永恒的生命，意思是说神是不会永远不会抛弃我们。永生在约翰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一直都讲，是讲一个人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不会灭亡，就是说不会跟神去隔绝。试问在世上有哪个人是会跟你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拍拖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跟你说，但你都不要尽信，因为是不会实现的。很多年前呢，有一只手机呢，那个广告呢，那个 logo 呢是这样的，他说呢，这只手机呢是你的 life companion， 是你的人生伴侣。那我就想，哇，人去到这么惨啊，要找手机做你的人生伴侣，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望到一个这样的地步，要找手机做你的人生伴侣。不是在这里说神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是永远赐给我们一个活泼的关系，是永远不会离开你。永生的确据给我们有什么安慰呢？我记得有一次呢，初初信主的时候，我有一次呢就要去泰国做事，在泰国回来香港搭飞机，那时候就遇到气流。那气流其实很平常，是不是？但是呢，那个气流是大到很紧要的，就是咧食紧嘢嗰啲叫咩啊？飞机餐系啊，嗰啲飞机餐咧系倒到周围都系啊。咁当时咧嗰个机咧系好满人嘅，好多人咧就尖叫啦，因为咧真系咁样起伏咁样。咁其实我咧都惊嘅，即系都惊，因为我一个人啦嗰阵时。咁但系唔系，我剩翻落嚟我就谂咧，咦？其实如果我翻唔到香港，咪即刻去天堂咯，仲好唔使转机，系嘛？嗱，呢个咧就系信主嘅人咧，同唔信主嘅人咧，嗰个内心嘅平安，嗰种嘅稳妥咯，系唔同嘅。 因为我有永生的确据，所以我不需要惧怕死亡。第三个福气，我们一起读第28节的下半节，一路读到29节的尾，好吗？1、2、3。第三个的福气呢，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保障。耶稣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在原文这个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是一个双重的负面，是一个非常之最重的语气的强调，一个 double negative。 他意思说，绝对没有任何人，包括第十章头的时候讲到那些贼、强盗、撒旦、黑暗的权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将主的羊从主的手里面夺去。第29节，耶稣重复，因为他是按照父神的旨意去遵行、去行事，所以同样地，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因为其实呢，大家没有读到古卷的那些细节，我就觉得这个古卷的细节的翻译是更加清晰。他说，我父把他们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这个他是指父神。我们已经在最大那个的手里面，我们还需要怕什么呢？这一段经文呢，就在历史里面，就是讲到其中一段呢，我来支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教义，或者我们叫做圣徒蒙保守这个教义。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真的真心信耶稣的时候呢，神是会一直保守他的信去到底，而信徒呢亦都会坚守这个信去到底，直至见主面。这一段的经文给到我们一个三个的应用。第一个应用就是说，我们知道救恩不是靠我们自己去，靠我们单方面的力量去到持守住，而是神主动去拣选，神去令到我们相信祂，亦都会保守我们不会离开祂，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如果是单单靠自己这班这么软弱，经常会失信犯错人去保守这个救恩，不可能，是靠这位万古以来守约施慈爱的神。除了安慰之外，这一段经文也给我们挑战，要我们知道我们亦都要努力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面。基督徒成圣的路是需要付出努力，我们有责任继续坚守这个信，直至见主面。第三，同样地，既然神会保守我们的时候，我们有那份的坚忍去面对人生各样的试炼，因为知道我们已经安稳在神的手里面，给我们有极大的盼望。2001年有一个的女仔，她叫做哈华，她是南非一个的穆斯林的女仔。她有一天在大学里面收到一张基督徒的福音单张，她读完之后，她就决定要信耶稣。在她信耶稣的时候，其实她已经知道她没有办法承受家族的遗产了，但她慢慢没有想过她的这一信是会带来以下的结果。当他决定要跟他家人去讲他信了耶稣，他的爸爸呢是一个穆斯林的领袖，他爸爸立刻很生气，他就跟他的哥哥呢就立刻剥了哈华的衣服，叫他赤身的坐在一张凳子上。在这个时候呢，哈华已经改了自己的名字做 Faith 信心，他叫他坐这张凳，这张凳是有一个金属的铁板，里面是会连着个电流。其实爸爸和哥哥想着立刻电死他。在这个时候， Faith 呢，他跟爸爸说，他说，你可不可以至少将本圣经放在我的大腿上面？Faith 的爸爸就这样回应，他说，既然如果你真的要跟这个假宗教一起死，就由得你了。他的哥哥还说，你这样更加显出你的宗教是无能的，因为救不了你。虽然 Faith 是被捆绑，但是他都勉强可以用他的手掂到那本圣经。在那一刻的他呢，心里面异常的平安，他好像觉得有一个人站在他的旁边支持着他。于 於是他的爸爸就按掣，沒有反應，再按，沒有反應，於是換其他電線，都沒有反應，四次都沒有反應。最後他爸爸在生氣底下就說，你以後不是做我的女兒，你快走。Faith 離開他家，赤身露體，跑跑跑，跑到他的朋友家，他朋友接待他，給他衣服穿，給他食物吃，也給他一個容身之所。今天 Faith 已經成為了世界俗家文字報道會的全職同工。這種的平安穩妥是信主給他，信主的人那份的安穩帶給他面對危難的時候那份的勇氣和力量。為什麼耶穌這麼肯定知道信主的人可以有這麼大的福氣呢？因為他說了一句很爆的說話，第三十節，我與父原為一。第三十節這一句的說話是整個約翰福音一直講到現在來講呢，是耶穌講最驚人的一句說話。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说话在教会历史里面被讨论到，关于耶稣的人神二性曾经拿过这一节经文来去讨论。究竟耶稣在这里说我与父原为一，是说耶稣在功能上，在他的行事为人上是与父神的意愿一致，定还是他是说他本质上是神呢？如果我们看回犹太人第三十一节的反应，犹太人听完之后呢，即刻拿石头去钉他，然后反应话，他说我不是为了善事拿石头打你，而是为了你讲得亵渎神的说话，你是个人将自己当作神。然后我们看回整个约翰福音，耶稣曾经讲，他说未有亚伯拉罕之先就已经有了我。所以我们相信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一句说话，是说他本质上是跟神一样，就是说他就是神。所以怪不得犹太人这么大反应。我们看一看他们有什么反应。第三十一至四十二节，第三十一至到三十九节先，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吗？三十一至到三十九节。可能大家看这段经文真的不太明白耶稣说什么，我尝试去解释给大家听。犹太人很清楚明白耶稣所说的说话意思，所以他们立刻拿石头打耶稣。因为在《申命记》里利未记的24章16节这样讲，他说任何亵渎耶和华名的人，全会众是可以拿石头去钉死他。所以他们很清楚耶稣说的是我就是神，所以他觉得耶稣是亵渎神，所以他们很理直气壮地将石头拿起钉耶稣。于是耶稣就问，我做了这么多从父神而来的善事，你为哪一件去钉我？他们说不是为任何一件善事，而是你讲了亵渎神的说话。于是耶稣就用了两点来到去反驳这班的犹太人，可能有些艰难，但我尝试去解释给大家听。第一点就是34至36节，其实耶稣在这里是 call 诗篇第82篇。 我请乔威帮我整一整个，系啦，诗篇第八十二篇咧系咁样嘅，第一、第二节同埋第六、第七节，我 call 咗出嚟喺 PowerPoint。神站立在神圣的会中，在诸神中施行审判。你们审判不秉公义，抬举恶人的面面，要到几时呢？第六、第七节，我曾说你们是诸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去，与世人一样，要仆倒，像任何一位王子一般。诗篇八十二篇的背景是这样，那些讲什么诸神啊、至高者儿子是谁呢？其实是讲以色列的审判者，神高立了他们，给他们有权柄去审判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做不到应该要做的事，于是神就去说，就去责备他们，就去骂他们。咁耶稣 call 呢个诗篇系犹太人一直所高举嘅旧约嚟噶嘛？佢哋觉得旧约系唔会废去噶嘛？耶稣就话啦：，既然嗰啲神俾话语佢，俾权柄佢，领受咗神嘅说话去审判世人嘅，神都叫佢哋做诸神、至高者儿子。我今日系神所分别为圣儿子，点解你会话我系讲亵渎神嘅说话呢？这种的 论点这种的 argument 其实就是从小至大，那些本来是人来的，神给他们有权柄，赐给他神的说话，让他可以去审判世人，神都称他们做诸神、至高者的儿子。我是独特父神所差派来，是被神所分别为圣的，我说自己我是神的儿子，怎会是亵渎呢？你留意耶稣用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去形容自己。第三十六节，他说我是所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个字的字根是献上。在这里我就看到耶稣的身份和献奠节拉上了关系。献奠节是犹太人庆祝圣殿可以归回，可以重新将圣殿去献回给神。今日耶稣就是那个神所分别出来差派到世上来献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敬拜那个的对象。这个是耶稣回答犹太人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37至38节，耶稣都是照旧讲回我做了这么多神迹，那些神迹都已经证明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但当然犹太人不信，就要捉拿耶稣。弟兄姊妹，一次一次耶稣用很有说服力的论据辩证，跟那群犹太人的领袖去讲，你要相信我是神的儿子，但这一群犹太人竟然会说耶稣是亵渎神。同样地，2000多年来圣经的话语、世界各个地方的信徒的见证、神所行的奇事、圣经的预言在历史上的应验，都已经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今日世上有很多的政权仍然是采取打压的方式，甚至是用卑劣的手段来对待神的儿女。今日当国家的领导人硬要将自己一套治国的理念摆在圣经的注释的里面的时候，希望圣经的解释能够符合自己国家的治国理念的思想的时候，试问这种又是不是亵渎呢？弟兄姊妹，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近处了？我们懂不懂回应呢？如果第日你见到本圣经是和某某人的国家治国理念相吻合，但又很奇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种神思明辨的能力呢？我们有没有信心来到回应这些挑战呢？但事情并不是一面倒。耶稣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就去到约旦河外的地方。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40至42节。 我哋发觉其实耶稣离开咗耶路撒冷之后咧，佢去到约旦河外最初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嘅地方。如果你仲记得喺约翰福音开始嘅时候，施洗约翰出场嘅时候，佢曾经见证耶稣系边个？系神嘅羔羊，系尼赛亚，系神嘅儿子，系以色列嘅王。喺呢个地方嘅里边，约翰虽然冇行过任何神迹，但系圣经里边讲到话嗰度信嘅人好多，好多人信耶稣。作者刻意将同耶路撒冷嘅人嘅反应作比较，有人拒绝耶稣，但系亦都有人好单纯成为咗主嘅羊。同样今日喺世界唔同嘅地方，有人去逼迫基督徒，但系亦都有好多人信耶稣。大家知唔知道呢个世界最逼迫基督徒最厉害头五个国家系边五个国家呢？我睇下大家知唔知先。知唔知啊？系第一个一定系噶啦，长久以嚟都系呢个系居首位噶啦，就系北韩，跟住系阿富汗、索马里、苏丹同埋巴基斯坦。虽然系咁，但系呢个世界上亦都有好多国家咧，基督徒嘅增长数字咧系快得好紧要。2017年的统计数字，基督徒人口上升最快的国家头五位，又知不知呢？连续好几年都是这个国家，就是尼泊尔。每年的基督徒平均增长数字是 11%， 好犀利。跟着就是蒙古、不丹、柬埔寨、中国。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国家基督教都不是他主要的信仰？所以虽然说有些地方是这样逼迫基督徒，但是神的工作是没有停止。神的工作我们是没办法估计。整个耶稣和犹太人的争论呢，去到这里为止。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什么应用呢？一开始的时候是以犹太人的献殿节为背景。耶稣在这一场讲论里面去表明他自己是那位父神分别为圣被差派来到这个世界上去拯救他的子民那位的主。他是好牧人，他要建立一个属于他的群体，羊会听他的声音，他永远安稳在他的手里面，他赐给他们永生，他会亲自牧养他们的生命。今天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在哪里找到真正的平安稳妥呢？弟兄姊妹，今天香港的打工仔追求的是什么呢？总之就是我其实都不是要很有钱的，我又不需要车仔，又不用屋仔，总之有份工作，交到租，有钱帮我仔女交书保费，总之有得吃，那就行了。其实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称这些为最基本的安全感所在。这些是不是全部的安全感所在呢？不是。例如如果有一天我的亲人离世，我突然间失去至亲，有一天我交通意外，我截肢，我没有工作的能力，又或者有一天我被人裁了，失业，失去赚钱的能力，甚至有一天我们都会年老了，人家觉得我没用了，没了那份尊严了，哪里是我们真正的归宿呢？有一位中国的传道人叫魏托星，大家有没有听过呢？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到极大的试炼，因为他拒绝否认耶稣基督而被入狱20年那么久的时间。他在狱里面经历很大的试炼，后来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炼我月精》。副歌里面这样讲到，他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所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他深信生命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会失去，唯有在主里面有永远的保障。我记得我亲人离世的时候，特别两个弟弟妈妈过身的时候，这一首诗歌都给我很多的安慰。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主如果你所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今日属主的羊绝对可以安稳在主的手里面，他们可以同神有 最亲密的关系，任何地上的权柄、灾难、疾病、死亡、人关系的破裂，都不会令到我们同神的爱去隔绝。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每日花时间同这个给到我们真正安稳的神去亲近呢？灵修就是一个途径，帮助我们去同这个神建立这么安稳的关系。其实也都只有在神里面建立一个真正安稳的关系的人，他才有力量去面对失去和分离。大家有没有试过去公园呢，看那些家长和小朋友玩的景况？那些家长呢，就爸爸妈妈会坐在旁边，然后小孩就会在公园到周围跑，是吗？久不久呢，那个小孩就会望下妈咪还在不在呢，爸爸还在不在呢。当他知道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他就继续很开怀地去跑，跟一些不识的小朋友去玩。又或者突然间他被人杯割了，或者有人不敲他玩，他就会喊，跟着他第一时间反应会怎样？即刻回到爸爸那里，妈妈那里喊，这样跟着爸爸妈妈就会怎样？揽住他。这个就是安全感了，就是亦都是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的互动。神是我们最终的永远的安全感的源头，有祂的支持，我们可以迎接人生的风风雨雨。这位爱我们的牧者，永恒的主，我们愿不愿意每日花时间去亲近祂，经营那个安稳、稳妥、信任、永远不会改变的关系呢？今日这个信息是一个的呼召，是一个呼唤弟兄姊妹，我愿意主的爱去吸引我们，愿意花时间去到亲近神，这个才是我们永恒的保障。记住，耶稣才是那个最稳妥的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你的爱继续去吸引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可以填补我们心灵的洞，唯有你是我们心灵里面最大永恒的满足。主啊，求你时常用你的爱，用你的慈诚爱索去吸引我们，叫我们来到你，以致我们心灵里面得着饱足，来到去出到去面对人生的那种的风风雨雨。多谢你，替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